现在我们要邀请我们的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我们赞美我们的创造主的信息。谢谢 Logan 弟兄。
IBC 教会早晨好，今天早晨的信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乎潜水鸟，或者也叫潜鸟。大家看到这个鸟，它是很擅长来捕捉鱼的哈。它们是吃鱼，能够吃很多的鱼，就像我们捕鱼一样，需要捕鱼的渔具一样。那么潜鸟呢，它也有它特别的渔具来捕捉鱼。潜鸟的钓鱼的设计呢，也包括它的游泳镜、游泳皮和一个特殊的阀门，防止水呢可以进入它的喉咙。而这个潜鸟的泳镜呢，就是一套透明的内置的第三眼睑。当潜鸟游泳的时候，这些透明的眼睑呢，就可以覆盖在它的眼睛上，使它在水下有清晰的视野。而潜鸟的这个脚，它的这个蹼呢，也就像这个鱼的那种游泳的鳍哈，它可以在水中快速的游泳捕鱼。有蹼的脚呢，就被安置在靠近这个身体的这个后部，允许它在水中可以快速的推进，而且腿呢在后面也可以就是加速它游泳的速度。每次潜鸟试图捕鱼的时候呢，它就会在水下张开嘴。那为什么潜鸟它没有会让那个水灌满它的嘴呢？因为它有一个内置的阀门，当水进入口中呢，它就会阀门关闭，因此呢，它就可以在不吞下一口水的情况下捕捉到鱼。上帝是想到了这一切的，为潜鸟设计的特别正确的内置渔具，比如像我们游泳时的护目镜啊、鳍啊什么的。就像诗篇148篇第5章讲到，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照成。谢谢 Logan 弟兄。我告诉 Logan， 我跟 Logan 也跟大家也都说过，我也是以前常常会是去潜水。有一次我去潜水呢，我潜了12米深，然后我就通常我们在水里面都是看到鱼游来游去，然后突然有一天看到有一只鸟在我旁边游，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哈。然后我又多看几眼，要分清到底是鱼还是鸟。哦，真的是鸟也会在水里游泳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呢，就是限制我们有效性的三个错误的事实。有三个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会限制我们的有效性。神呢也放一些信息在我的心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我有感动要和大家分享这三个错误的事实来限制了我们的一些有效性。那么在我们分享这段信息呢，其实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信息，这一段经文并不是我真的很喜欢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却非常的 touch 了开牧师的心哈。那么在我分享之前呢，我要请年轻人上来读，为我们读神的话语。谢谢大家早晨好。今天早晨要与大家读给大家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40-43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都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谢谢圣太。天父上帝，我祷告你今天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灵，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
行为是不讨你喜悦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他，帮助我们能够承认，能够来认罪悔改。天父，如果在这里的也有人还不清楚他的救恩，神啊，求你对那个人说话，触摸他的心，让圣灵来感动他。神啊，我祷告你能够触摸他们的灵，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来说阿们。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错误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 MIS 这个字，也就是说是错的，或者说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事情，那么英文里面表达是 MIS， 好 miss。 我相信许多的信徒有时候也会来跟随这些错误的事实。我相信人信徒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也是在路加福音，那么让我们来看多几段经文。我是从7章36节开始的。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么那城里呢，有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从这段经文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今天我们常常受到限制的三个错误的事实，我们应该要注意到，意识到，并且要做出改变。现在的人们是更焦虑，更加的抑郁，更想自杀或者自残。社交媒体让一切都变得更糟糕，没有帮助，社交媒体并没有帮助到我们。今天我们无法避免受到霸凌，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回到家就可以是个安全的地方，但是现在人们都暴露在社交媒体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有可能受到欺凌。人们花更少的时间与人交往，人们把自己分开，社交媒体 本来是应该把人们联系得更紧密，但是恰恰相反，人们的距离却越来越疏远。当然，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实并不是要分享社交媒体做了什么，而是要让大家知道现今的人们为什么又更焦虑更抑郁。那么有哪些错误的事实呢，来限制了我们的。第一个错误的事实就是，那不能杀我的让我变得更弱。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不能杀我的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应该是让我们变得更强，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弱。因为大家想，如果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们的，能够挑战我们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里，这个女人她做了什么？她做这个事情是公开做的，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心里面却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她的人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她应该是个罪人，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个罪人。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近距离地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他们也知道这个女人是个怎样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女人在他们当中影响了他们的声誉。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的父母，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的宝贝会发生任何的事情，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包裹在就是在谚语里所说的一个棉絮里面，他们不愿意让他们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他们不敢把孩子带去 playground 去玩，怕他们受伤，怕他们跌倒，把他们好像用就是谚语里面常说的把用棉絮把他们包裹起来，这是父母们想对孩子所提供的保护。那么我们到底是保护他们不受任何的伤害，对他们有帮助吗？这样的保护，我们一直也都知道，压力会让一些东西变得更强大。当你去健身房锻炼肌肉的时候，那么会发生什么呢？第二天你就会发生肌肉酸痛，对吧？因为你以前没有用这些肌肉，你给了肌肉这些压力，实际上是也造成了一些小小的损害，这是不好的事吗？当然你只是做一次那是不行，但是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拉扯肌肉，我们用了这个肌肉，那我们就会变得更强，我们肌肉力量会增加，我们肌肉体积会增大。它破坏我们的身体吗？不是的，它让我们更强大，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强大，力量也更强大。那么比如我们的儿童时代，我们可能会摔倒，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胳膊肘给磨坏了，这些事情我们会让我们学习。我们随着小孩子他的摔跤， 他就会长大，他会从这个跌倒中来学习。但是今天许多的父母，他们试图把这些围绕在孩子周围的这些所谓的会让他们受伤的环境给他挪开，来以来保护孩子。其实这些压力这些伤害实际上是帮助他们成长的，不然的话要是保护他们保护得太好了，他们以后再遇到这些压力遇到这些困难，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应对了。我们看一下雅各书这里怎么讲，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不仅仅是忍耐，也会生长出信心耐心。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四节也讲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雅各说，你们要以为落在百般试炼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彼得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这里的问题我要问的就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痛苦、回应试炼和考验呢？首先，我们要把一切都看成是喜乐。我们能够把所遇见的试炼把它看成喜乐，这并不是说啊、哦，我们要开心，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以为是大喜乐，是喜乐，而不是说哦，我很开心我生病了啊、哦，我很开心我有这样的困苦艰难，而是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我们感谢神，这个压力，你所允许发生在我生命中的压力，你会使用它，最终你将要得荣耀、得称赞、得到尊贵，这是为神的荣耀而发生的。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就是在患难中欢喜，就像罗马书五章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在患难中欢喜。为什么呢？因为神利用这些患难，利用这些痛苦来建造我们，将会给我们带来忍耐，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当我们有机会来经历生活中的考验、伤痛、困难，不会让我们变弱，它会让我们更强大。如果我们允许神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患难中要欢喜。第二个错误的事实就是，总是相信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总是对的吗？有人觉得说，那我感觉到什么呢？一定是真实的吧，对吧？为什么我不能相信我的感觉呢？让我们回到刚才读的经文，在那些法利赛人的眼里，耶稣基督他也是拉比，他应该是一个楷模。法利赛人认为这个作为拉比的耶稣是不能够接触这个有罪的这个女人。朋友们，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如果总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感是没有意义的呢？如果我们的感觉是错了的呢？也许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感觉有时候也会欺骗我们的。上个星期，我和一个年轻人聊天，这个年轻人，他有一些很错的想法，大概也就20岁吧。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信仰，他们觉得他们活着就是坐吃等死，这是他们的感觉。所以我就试图和他们说，但是你的感觉并不是一定是对的，这是 不一定的，你要听一听过来人的来跟你分享经验。他们说不，年轻人说我觉得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感觉，我的心告诉我是这样的。但我的心，我听到他们这样讲，我的心真的是很难过，因为他们的感觉是不对的，感觉有时候是很有力量的，但当他错的时候，我相信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也有一些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几年经历了一些 很可怕的经历。那时候我遇到有人来提醒我，当然不是我的父母，这个人就提醒我说，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的那个时候，也是我很困难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回事儿，但是我知道事实在这一边，我的感觉在另一边，两者相差甚远。当然我也没有马上的就改变，但是我心里知道我要相信 正确的事实，慢慢慢慢的我的感觉往这个正确的事实来靠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我们真的不能够光是相信我们的感觉，如果我们的感觉不对呢？如果我们的感觉是不对的话，那会带来不好的结果。那时候当我们的感觉不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辨别是非，不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光相信感觉会带来什么问题呢？首先常常会带给我们不好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再爱对方了，不像我之前那样爱着对方了，所以我要离开我的家，我要去找我的真正的感觉。你觉得这个只是相信感觉会带来的结果吗？如果你只是相信感觉，会常常导致一个人过早的放弃某件事情。有人会觉得说，这就是感觉，我的感觉呀，跟随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还在11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就让我参加了一个足球队。那么作为一个孩子呢，我当时也做不好，我也不喜欢，我就说，哎，妈妈，我真的不想再去，我只上了一次课，练了一次，我就不想去，我就想放弃了。因为我觉得那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上了一次足球课，我感觉不好。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 Ken 啊，不，你必须去，你必须去， 你要去。当然不是说永远，但是起码你要再坚持一阵子。我不知道我坚持了多久，我的爸爸告诉我说，你不要上一次课感觉不对你就放弃。然后我就接着去了，又去，我后来真的是还爱上了这个足球了。我作为一个孩子，我在学校里成了足球队的一员，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足球了。那么大家想象，如果我只是上了一次课，就因着自己当时的感觉不好就放弃，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在德克萨斯州，那时候我申请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得到了这一个工作，就是在我做网络工程师。在那个时候这个网络工程师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太难了，我好像感觉也不喜欢，因为有许多的新东西要学，我真的又想放弃。但是这个时候是我的太太 Jane， 她说，哎，你可不可以再耐心的再等待一段时间。我说那好吧 Jane。 然后我就随着时间，我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神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因着坚持而能够克服当时的那种不喜欢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单单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呢，就会导致我们会过早的放弃一些事情。还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变得依赖于所谓好的感觉来获得一些肯定。哥林多后书这里讲到，和我一起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看见。我们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凭着自己的感觉。 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要很小心，我们不想只是说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体验，比如说打开音乐，调暗灯光，增加一些烟雾，为人们创造一些精神上的愉悦，让人们变得很依赖精神上的一种感觉，让人们来教会好像只是依赖于一种他们的一种所谓的好的感觉，让他们来教会，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对待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变得依赖于这种所谓的好的感觉来获得一种所谓的肯定。圣经里面也用另一个词来谈到感受，就是心。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你的心怎么告诉你，你的心怎么样感受的，你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怎么感觉，有时候换句话说我们也会说你的心怎么说的，跟随你的心吧，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对吧？但是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在耶利米书里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心也会对我们说谎的。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当我们跟随自己的心走也是危险的，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并不想做的，但是这可能恰恰是正确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不是仅仅的跟随他的心，跟随他的感觉。有多少人觉得啊，我今天早晨很热烈的想起床把自己梳洗打扮好去教会，有多少人喜欢这样想这样今天早晨啊？有几个手举起来。当然我也很开心，我也常常是这样的啊，星期天的早晨起床兴奋的啊，把自己打扮好，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准备好来教会。我也非常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但是我确实是非常开心的在教会见到你们大家。我也盼望的来教会和大家一起来查经，主日学和大家一起聚会。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觉得说，今天我真的不想去教会，包括我自己，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心里面觉得不想去，但是你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爱神。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团契，要和弟兄姐妹有团契，所以我们星期天的早晨不论我们的感觉感受是怎样，我们还是来到了教会，我们来这里一同聚会，一同唱诗，一同祷告，我们还是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总是相信你的感觉，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要凭着信心。那么第三个错误的事实呢，也许会让大家有一些的感觉到困惑。那么第三个错误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呢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争斗，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整天就是坏人好人的争斗。我们通常也是以好人坏人来区分人，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的，看到的那个女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人，就那么他们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坏人，他们就把这个所谓的好人坏人分开，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好人，而那个给耶稣高脚亲耶稣嘴的那个女人是坏人。人们会觉得，哎，我是个好人，人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其他的是不好的。圣经也常常提到好人坏人，对吧？但是有的时候 社交媒体也给人们有一个导向，把这个世界分成好呀，好人坏人。人们喜欢和一个自己的圈子，所谓的好人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面，那么圈子之外的就是不好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环境呢？我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那些不信的人好像觉得他们是敌人，他们是不好的人。那么人们对敌人会怎么样做呢？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他们选择对别人生活中的罪恶是如此的反感，以至于他们就把别人当作敌人。那么一个人通常怎么对付敌人呢？他们会讨厌他们，他们会摧毁他们，他们会恨他们。那么你能够为基督的爱而爱敌人吗？与他交朋友，亲近他的仇敌吗？不，这并不是我们做的。那么耶稣是怎么做的呢？罗马书5:8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爱我们，他把自己献给我们，为我们而死。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呢？我们周围总会有人，我们会觉得受到冒犯，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不要觉得去反感或者受到冒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恨无罪，不是的。这并不是说罪不影响我们的良心，或者影响我们的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因着他们的犯罪而让我们觉得有所冒犯。有一本书是叫做《不可结束》，它的作者布伦特·汉森讲过。这本书里面是讲到基督徒们也会觉得为周围人的罪而感到反感到一个程度， 把这个别人就当成了敌人。这个作者讲到，我过去曾经认为被别人的罪过冒犯不仅是谨慎的行为，也是他的责任。他曾经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想看一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耶稣对那个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样对待他的。那个女人结婚离婚5次，甚至现在住和他住一起的女人不是他的丈夫，就是对待这样的一个女人，耶稣是怎样对待她的。耶稣也知道她的生活方式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说是恨恶她，而是去拯救她。我们也看到撒该的故事。撒该也是在法利赛人眼里是坏人，是不好的人。他爬在树上，耶稣基督就看到他说，撒该，请你下来。人们都听到了，这些都是当时法利赛人眼里的那些坏人，但是耶稣却对撒该说，你下来，我今晚要在你家坐席，要和你一起吃饭。耶稣基督是怎么对待罪人的？是以爱、以怜悯、以恩典来待他，而不是待他当如敌人。还有就是耶稣怎么对待那一个犯奸淫的女人？那些犹太人就称这个行奸淫的女人就是要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却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耶稣是以恩典、慈爱、怜悯来对待他们。那么你呢？当你周围的人犯罪，你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可能也是希望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这样，难道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撒该呢？有没有那个 井旁的妇人，有没有那个行奸淫的女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们要选择不是受到冒犯，而是要去像耶稣那样爱他们，以恩慈对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评价。什么是一个正确的自我评价呢？事实就是并没有一个好的人，是吧？因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看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是怎么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里讲到要分享我们的信心，这就很像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去哪里找能找到面包。我们虽然自己是罪人，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要福音的信息要传给其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要小心我们会对周围的人会有不好的印象。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人，如果有人看上去可怕，说话也好像很可怕，行为也很可怕，那么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会怎么看他呢？就像最近我们想想最近的情形，我们都很小心的，我们知道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病毒在传染，我们走在人行道上，我们看到有人在另一边走过来，我们就看着他们，他们可能是戴着口罩，也许他们走向我们，他们也可能就走到街上去避免接近，他们可能会赶紧就走到街的另一边来避免和你接触，他们可不想从你身上感染到什么东西，或者你也会这样反应，对吧？他们会躲着你，或者你也会躲着他们。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差点碰到一个人，因为他没在人行道上走，他是为了要避免碰到对面走过来的人，他就跑到马路中间去了。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眼神交流都可能是个问题，我们会因为眼神的交流而传染病毒吗？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他跟我不一样，他过着罪恶的生活，我就是要避开他。那么这时候我知道会有人会反对，也许吧，有人会说，哎，凯牧师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对罪愤怒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罪生气吗？当然，也许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当人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用意可能是会觉得说，哎，可能他对其他人的罪，因为其他人这个罪可能和我们的罪不一样，好，我们就要生气。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都是有罪性。这并不是支持说我们要把人分成好人坏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神也看见，神看见我们的罪，神也看见他们的罪，神什么都知道，但神仍然是爱他们，并且要拯救他们，也要给他们最好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神为他们，神不仅为我们死，神也为他们死，神要救每一位，神要改变他们的生命，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我想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花些时间来做出回应。今天我们分享到了有三个错误的事实，第一个就是那不能杀我的会让我变得更弱，这是错误的事实。第二个就是总是相信你的感觉，这也是错误的事实。第三个就是这世界就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争斗，这也是。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要信靠神，相信神的话语，要凭着信而不是凭着 眼见，凭着我们的感觉，因为事实并不总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单单的信靠神，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第三个方面就是要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世界并不是只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争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真是但愿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能够学到这样的功课。那我们今天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也是要学到这样的功课。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我也要鼓励大家对神忠心。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在跟随着这几个错误的事实，那么要向神来认罪悔改。让我们来更新，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承认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痛苦、试炼和考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弱，而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强，是为你的名、为你的荣耀、为你的尊贵。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也帮助我们总是相信你的事实、你的真理，而不是相信我们的感觉，好好的、单单的来信靠你。另一方面，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来拯救罪人的，包括我，帮助我，神，不要看周围人成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蒙你所爱，也是需要救主的。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名，阿门。大家可以坐下。谢谢麦克牧师来分享，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前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当章里面有一些事情要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七周的一个新成员的课程，我们会有一个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小组的学习。Hi，
我们
也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学校放学以后的一些项目。
那么
今天的教会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和孩子们的父母会有一个简短的相聚，来分享一下。这个星期是我们教会庆祝38周年的一个聚会，所以下个星期天呢，我们就没有一个9点钟的主日也就没有
啊，
是10点聚会。聚会完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大家的一起的一个聚餐。
那么
请大家能够带一道菜来一起来分享。下个星期天我们也要记住，下学制开始了，
还有
孩子们的事工，那么我们会在10月2号
开始。
那我们还有就是对小小孩的，就是婴孩的一个服饰，所以都从10月2号开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去见师母 Jennifer。
我们
在10月22号的一个星期六，我们会教会会有一个对教室
的
一个案例，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特别的一个
事。
然后就是我们的夫妻营。那么会是在11月3号到5号，也就是星期四到星期天，我们每年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夫妻的一个夏令营。教会我们也提供，就是送给妈妈的
这个
杯子，还有送给爸爸的杯子，那么是20元一个，欢迎大家来订购。那么还有就是，下午的诗班呢，我们暂时的暂停诗班的训练哈。那么什么时候再开始呢？我们会另行通知。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信息宣布。接下来是庆祝生日。庆祝生日了吗？我们来一起来庆祝他们的生日快乐和结婚纪念日快乐。今天也是炫的他的双胞胎姐妹的生日哈，让我们来告，我们一直是基础 Glenn 他们的一个事工，
他们
以前
是
在南
荷兰，现在他们
是
Hawkesbury 的
这一代，出生，继续的祝福他们。
天父上帝，
谢谢你，谢谢你今天
对
我们
说
话。我
祷
告，让我们离开
这个地方，我们
在
这个
地上
为你做光做盐，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恩典和怜悯，也帮助我们
不要得罪你一些事，
活出基督的爱。
我们谢谢你
对我们的呼召，
谢谢你
对我们各样的祝福。我们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神，祝福大家，阿们。